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提看到箴言，我们从箴言的第一章，我们今天分享到第十章，我们有点在赶进度，但是箴言我们都比较能够一目了然。箴言的第一章第一节就一开始就讲到，这是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那么圣经的箴言跟世俗的格言有什么不同？圣经的箴言若说诗篇是用于祷告跟灵修的话，箴言就比较适用于这个日常生活里面的信仰，可以让我们有一些建议，帮助我们不管是在生活上面的，在道德上面的，一切都在整个箴言里面有提到，跟人的相交往，跟男女之间的交往，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些关系，可以从箴言里面的特性去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第一章里面其实就提到了，在这个资讯泛滥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悟性将何去何从。箴言是做人的一个智慧，跟从神的呼召去追求明白神要我们在整个的行业里面做些什么事情。神若呼召我们进入一种行业，必定让你做的一个非常的出色啊，清楚知道自己的兴趣啊，不是只有赚钱，而让我们明白这一些是做什么。箴言的知识啊，给我们很适切的运用。箴言是带来自己经验上累积的一种财富。箴言是权威性的人生的基本的原则，所以说第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整个人格的提升，第三节提到能力的提升、生命的成长。整个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资讯泛滥，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智慧，成功是什么意思，成功在人看起来一定要达到某种水准的成功，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成功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一般知识的基础，是属灵知识的基础，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去跟家里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关系，跟兄长之间、跟儿女之间啊，对儿女之间的责任、对父母亲之间的责任都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那么对于罪恶给我们的引诱，我们可以胜过势力的引诱、财富的引诱，还有一些归属感的引诱。怎么样帮助青少年胜过这一些引诱呢？这个就是从神的话语，唯有耶和华的话语能够苏醒人的心。那么智慧在旷野中呼喊着，告诉我们这一个神是值得我们去追寻的，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在很多的困难的当中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好像在地如在天的一种生活。第二章告诉我们面对后现代的文化，我们怎么样去明白神的真理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追求真理成为神的产业，追求真理得生活的智慧。神真理带给生命的这个能力是无穷的，真理带给生命的保障更是稳定的、坚固的，真理带给人生命的恒通的际遇是正确的。那么第三章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克服消极的一个态度，面对这一些逆境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态度要改变消极去除，建立积极的看法并不是错误的积极的看法，而是正确的逆境当中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什么。那么整个生命的投资比我们金钱的投资更重要智慧的价值远比财富的价值，智慧的带来的无比的福气远比世人所想要的福气智慧所带来人生的目标比个人的人生的目标还要重要得到永远的生命，得到生命的装饰比一切我们说要得到的生活跟我们的享受更为重要，得到真正的安全感更是重要。那么第四章提到这一代的人青年人的一个道德的教育整个下一代 啊，如何用顺服的条件啊，去去除现在的一些破坏，如同骄傲啊，如同这个误解啊，骄傲是经常有内心的一种莫名的，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但却有一种觉得自己有那样的能力的自我感觉，结果产生的一种啊形容词叫做骄傲。啊，如果这个人很有才干，他有骄傲，他可能也很骄傲的本钱。但是如果这一个人呢，啊，一般普普通通，或是说他只不过是在某一些方面比别人好一点，就以此为骄傲的话，那就是可能做在这样里面。还有对于很多所谓的民主平等的一些误解，这个是我们经常追求，人认为这些都是很民主是很好的，但是不见得在正确的观念里面。民主啊，是人的观念每一个都不太一样，因此呢，不能以人的观念。我们看到民主的起源地希腊，那么希腊民主吗？不太民主啊。这一些呢，都让我们看到正讲民主的地区呢，不见得很民主。所以必须有正确的一个正确价值观的这个动力啊，必须要这个建立好教育的这一个目标，尊重生命素质的教育。注重生活艺术的教育，注重纪律与约束的教育，锲而不舍的学习的态度，这一种呢，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入啊生命的成长的当中，培养在道德的危机感里面呢，不做恶人的计谋，也不占罪人的道路，远离恶人的道路。啊，第五章给我们看带来的是面对情欲的一些引诱。啊，这一个是人生当中啊，每一个人基本上会去碰到的情欲的罪，是包括了糖衣的毒药啊，好像吃下去很甜蜜，那很滑口，但是是一种死路啊，误以为情欲的罪啊是啊这个非基督徒才会做的啊，这个是错误的。人经看清情欲的罪，就会犯这样子的毛病。听从父母，克服过分的这个自信，以及呢，在这个啊培养婚姻的当中的爱，这个是可以在整个情欲里面呢啊去做一些调整的。克服过分的自信啊，认为说自己是一个免疫系统它良好啊，认为说父母亲的格言啊言的话语太过于这一个尖锐，或是太过于不了解这个时代。第三，就是在婚姻的当中如何培养婚姻中的爱，这样子就不会有情欲的发生的可能。啊，情欲的罪啊，这个神会有审判的。犯罪不改是自掘坟墓的。啊，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存心犯罪的一种高傲的眼睛。骄傲是自己心中的罪，骄傲是自我的膨胀，骄傲就是拜偶像的罪，骄傲是隐藏不易发觉的罪。那么如何胜过骄傲呢？就操练舍己啊，看别人比自己好，我们要学习谦卑，操练不亢不卑啊。第六章里面给我们看到存心犯罪的一种叫做撒谎的舌头啊，第六章里面特别讲到撒谎的言语啊，撒旦也是否认神的话语，陷害人的谎言啊，这个白色的谎言啊，也是用一些这一个啊这个谎言来做一些遮盖，这些都不正确的啊。行为上的谎言啊，在敬拜上人对神说谎，在侍奉上对神说谎，在工作上对神说谎，这一些呢都是啊我们存心中所犯的一些罪，这一些呢我们应当要有一些改变。特别在敬拜上，我们以为我们做到了，但是我们确实明白神知道我们有没有做到。侍奉上的谎言是为自己而做呢，为神而做呢？我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第七章里面讲到在情欲上呢碰到的一些挫折啊，如果人远离神的话语，没有人生的目标，那么在孤独上面的时候，就会有世界上所谓的四种的孤独，孤单的生活啊， 那么疏离的孤单，处在人群中，那却与人格格不入。还有一种是分离的孤单，是小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这样的一个孤单。那么这一个啊，如何把它割舍放手啊，让自己也觉得很孤单？小孩子，哎呀，在家里面不知道好不好，这种放手。那还有一种存在的孤单，就是一种一个人没有神的人，生活上存在是很孤单的。因此，很多的福音是人，很多人是需要福音的，而不是他们不需要，他们感觉不需要，那不是他们的感觉。事实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需要神的话语。在整个的生命的当中啊，也讲到衣着啊，怎么样穿好衣服，特别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啊，衣服要穿得得体大方，不要标新立异，不必太前卫，也不需要太落伍啊，整洁就好，不过不用太奢侈，自律，不要花太多钱在衣服上面啊，这一些呢都是箴言里面很好的教导。那第八章里面呢，讲到世人不可或缺的一种智慧，神给人有正确的一个智慧。那么社会的一个标准，在社会上的一个正确的标准就是正直啊，再来呢诚实，再来是公义，这一个是啊第八章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给我们看到。第九章里面提到智慧人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很多七根柱子里面，很多人有很多的想法，但其实我们在知道智慧建造房屋呢，是完全按照神的规划，七完全啊，讲到这样比较容易明白。要不然说一根柱子，七根柱子是哪七根怎么样，这是其实是一种完全按照神的方式去建造，那么这样子的根基是很稳定的。提到什么样呢？提到宴席，那么拆船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拆船是为人灵魂里面的一个饥饿摆设宴席，拆船是寻找迷失的羊群。第十章美满家庭的重要啊，这个家庭非常重要，父母亲的责任是什么，儿女的责任是什么啊？第十章提到的啊，父母亲要提供爱跟温馨的家庭，把神的话语告诉他，把正确的价值观跟道德的原则告诉他。那么女儿应该尝试啊，喜欢父母亲的话语啊，经常把父母亲讲出来的话语播放啊，这好像比较啊不可能啊，但是这个确实儿女最重要的责任，这个责任经常是做不到，所以常常落入了一些不好的一些氛围里面。不要刻意指出父母亲的弱点，要以身作则，没有一个父母亲有很大的完全。那么常常当孩子们想要反驳的时候，啊，爸爸妈妈你们应该做不到，你怎么要求我们这么做啊？事实上教导是一种责任啊，那么不见得父母亲一定做得到的某一些部分啊，是要求你我们做得到，而是这是生命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的一个成长啊。那么我们可以跟父母亲分享一些难处啊，让父母亲啊来接纳啊我们的衣着跟仪表。那么这个是可以谈论的，可以沟通的。我们求神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衣着上有一个很好的啊赞美神，以及在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孩子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美好的沟通。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